是的，我们都是一群蒙恩的罪人。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在新约全书马太福音20章1-16节。如果大家手上有你的手机版的圣经，可以打开来看，或许你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比较暗的一幕。然后请听弟兄我来念马太福音20章1节起。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1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四处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也进去了，约在5钱和牲畜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约在又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现来的为止。约在有出雇的人来了，个人得了1钱银子，直至那先雇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1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日，那后来的只做了1小时，你仅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必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圣经读到这边，我们很高兴我们的梁荣生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信息。今天他所讲的讲题是葡萄园风云，经文也是刚刚所念的马太福音20章1-16节。我们也请四里婉明姐妹为他当翻译。
我们今天透过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比喻，
我们今天透过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比喻，
我们思考一下，究竟在职场上的工作和神的恩典有什么关系？
我们思想一下，在职场上的工作跟神的恩典有什么关系？
又思考一下，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又和神的恩典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也思考一下，我们在教会的侍奉跟神的恩典有什么关系？
比喻里面提到葡萄园，
比喻当中提到葡萄园，
葡萄园是什么来的呢？
葡萄园是什么呢？
是代表什么呢？
是代表什么呢？
在旧约的时代呢，就是指圣地迦南。
在旧约的时代是代表圣地迦南。
在新约呢，很多的学者都认为是指教会。
在新约当中，有很多学者都认为葡萄园是代表教会。
比喻里面又提到一个园主哦。
比喻里面提到一个原主，
也即是家主，
也就是家主，
就是上帝，
就是上帝。
那工人是什么呢？
那工人是什么呢？
在旧约里面呢，就是指到神的选民以色列人。
在旧约里面是代表神的选民以色列人。
在新约里面就是指一班的弟兄姊妹信徒了。
在新约当中就是代表一群的弟兄姐妹，就是信徒。
在耶稣时代呢，
在耶稣时代
葡萄园里面的葡萄是用人工培植的，
葡萄园里面的葡萄是用人工培植的，
到时候收成了就会酿酒出售的，
在时候到时候收成了就会酿酒，
每年的九月份，
每年的九月份
葡萄成熟了，
葡萄成熟的时候
大概有十日的时间是可以收割，
大概有十天的时间可以收割，
如果没有收割的到十月份夏天的雨水就会来，
假如没有收割的话到夏天呢雨水来的时候，
所以剩下的葡萄就会腐烂了，
剩下来的葡萄就会腐烂，
就在仅仅这十日里面，
就只能在仅仅这十天里面，
这个园主就要找那个管工去街上面，
园主就得找那些管工呢在街上面
大量招聘那个散工，
大量招聘那些打散工的人，
正如经文里面提到工资每日是多少，
经文里面提到了工资是多少呢，
是一蚊，
就一块钱，
一钱银子，
一钱银子，
一钱银子大概换算是今日多少钱呢，
一钱银子换算来说大概是今天的多少钱呢，
我相信大家的银包里面应该有足够的钱，
我相信大家的钱包里面应该有足够的钱，
我出去跟人吃饭经常都是我给钱，
我牧师跟大家出去吃饭的时候大家都说留来请，留我来请客，
因为这年轻人都多数用手机嘛，
因为年轻人大多数都用手机，
我去消费就要收现金，
我去消费的话就要付现金，
好了，这个一钱银子大概是二三百元左右，
一钱银子大概是两三百块左右，
不是说今天了，
不是说今天，
讲回以前了，
讲以前
两三百元港纸就是当时一个家庭五六口一日的消费，
两三百块大概就是当时一个家庭一天的消费，
如果我们不计租的话今天两三百元应该是够两个人用的，
如果我们不算租金的话两三百块在今天来说应该是够一两个人来用，
所以这雇工如果一日赚一钱银子，
如果那些雇工每一天赚一钱银子，
整家人那天呢开支就没问题的，
一整个家庭在那一天的开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工人是没有工作的话，
假如工人没有工可以做的话，
明天呢整个家庭就要挨饿了，
隔天整个家庭就要挨饿，
所以如果工人有工作的话，
假如工人有工可以做的话，
是不是应该感谢原主的慷慨，
是不是应该感谢原主的慷慨呢，
不过我这样讲法呢在今天就没有市场了，
如果我这样说的话今天就没有市场了，
如果老板不请我是他的损失，
如果老板不请我做工的话是他的损失，
我靠自己的专业靠自己的学业，
我是靠自己的专业自己的学历，
靠自己赚钱不是靠老板，
我是靠自己来赚钱不是靠老板，
但这段经文要表达的工人可以开工有饭吃，
但是经文里面提到工人可以开工有饭可以吃，
应该感谢原主的恩典，
应该要感谢原主的恩典，
我们回到当日，
我们回到当日
在劳工市场里面是供过于求的，
在劳工市场里面供过于求，
工人呢每日清早六点钟站在街上，
那些工人呢每天早上六点钟呢就会站在街上，
等候管工呢招揽，
等候管工来招揽，
我这样的年纪呢曾经神那么早去过砵兰街，
我这个年纪曾经很早一大清早去砵兰街，
即是我这样的年纪的弟兄姊妹十几岁的时候是不是试过砵兰街看到这样的景象呢，
十几岁的时候牧师这个年纪的弟兄姐妹在十几岁的时候有没有去过砵兰街砵兰街
旺角砵兰街呢，是不是很多那些店铺是买五金啊建筑材料的，
是不是很多商店是卖五金材料的呢，
那些大判二判就会一个招揽工人即是开工的，
那些大判二判就会那些管工就会在那边招揽工人去，
现在讲回工人一旦被原主录用的话，
那些工人一旦被原主录用的话，
工作时间是由早上六点，
工作时间是从早上的六点
至到晚上六点，
到晚上的六点
多少个小时
呢， 十二。
哇，做劳工不断摘葡萄辛唔辛苦啊？
做劳工不断的摘葡萄辛苦吗？
十二个钟先赚到一钱银子。
工作十二个小时才能赚一个一钱银子。
嗱，如果冇被录用嘅话，
假如没有被录用的话，
经文话呢班人喺出边做乜嘢？
经文说提到这些工人会在外面做什么？
这两个字的翻译今天不好听的，
在这两个字的翻译在今天来说是没有
听，一个闲站，
闲站
即是太过得闲无聊站在这里，
就是太闲了没事做就站在那边，
如果没人招揽一站站足十二个钟头，
就是没有人招揽一站就站十二个小时。
那经文正话提到有几多批人进入葡萄园里面工作的，
经文提到有多少批工人进入葡萄园工作，
数一数了，
我们数一
数，那些用的就是中国时辰来的，是不是？
经文 用到的是中国的时辰。
好了，第一批是清早，
第一批是清早，
早上六点，
早上六点。
第二批是自初，
第二批是四初，
早上九点钟，
早上九点。
第三批就是五正，
第三批就是五正，
五正就是中午十二点，
五正是代表中午十二点。
好了，那就第四批是新初了，下午三点。
第四批是新初，就是下午的三点。
第五批呢就是酉初，下午五点。
第五批就是酉初，是下午的五点。
好了，第一批工人工作时间就是十二个钟。
第一批工人工作的时间十二个小时。
第五批最后一批的工人工作的几多个钟啊？
那第五批工人他需要工作几个小时？
一个钟。
就一个小时。
我想问大家了，
我想问大家，
如果阁下想做工人，想做第一批定系最后嗰批？
假如你要当工人，你想要当第一批的，还是最后一批的？
但第五批工人唔知道自己会被选上
嘅
喎。
但是第五批的工人不知道自己会被选上。
所以站喺度嘅人呢，其实系好想做第一批工人嘅。
所以站在那里的人，其实很想当第一批的工人。
好啦，唔同时间进入葡萄园摘葡萄嘅工人，
在不同的时间进入葡萄园摘葡萄的工人。
工作时间不同哦，
工作时间是不一样的，
所得到的工资都是怎样？
所得到的工资是
怎样？是一样的，
一样的，
一钱银子，
都是一钱银子。
大家认为公不公道？
大家觉得公平吗？公道吗？
一讲到公不公平呢，
一讲到公不公平，
人是从自我中心出发的，
人是从自我中心出发的。
我是第五批工人，我觉得很公平。
我是第五批的工人，我觉得很公平。
我是第一批工人，觉得不公平。
我是第一批工人，我觉得不公平。
耶稣怎样评价第一批工人？
耶稣如何评价第一批的工人？
那就在于他们讲什么了，
是在于他们说什么。
既然耶稣都给最后一批工人一钱银子，
既然耶稣给第一批的工人一钱银子，
那耶稣应该会给我十几钱银子，是吧？
耶稣应该会给我十几钱银子才对哦。
哦，这一批工人怎样埋怨这个原主啊？
那这批工人如何埋怨原主呢？
有时候我们对神的埋怨都是这样的，
有时候我们对神的埋怨也是一样的。
他说我们整日是劳苦受热，
他们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
哇，天气这么热的时候我们整天在做，
天气那么热的时候我们整天在干活，
你竟然不体谅我们，
你竟然不体谅我们，
你去恩待你对那班的第五批工人这么慷慨，
反而你去恩待那第五批的工人那么的慷慨。
所以耶稣认为这班人有病的，
所以耶稣认为这群人有病。
是什么病啊？
什么病？
经文是用眼红来到表达，
经文是说眼红去表达，
他们红眼睛，
他们红眼睛。
其实原主是没有欺压第五批、第一批工人的工资的，
其实原主没有欺压第一批工人的工资，
签了约的嘛，
他们有签约，
一日的工资一钱银子嘛，
一天的工资只有一钱银子。
这个原主就不应该扣押工资，
原主不应该扣押工资，
但可以有权恩待他们嘛，
但是他有权利可以恩待他们。
这个原主是有权自由分配自己的资产的嘛，
这原主是有权利可以自由分配自己的资产，
所以他现在就恩待第五批进入葡萄园工作的工人，
所以原主就恩待第五批进入葡萄园工作的工人。
比喻的解释就到这里了，
比喻的解释就到这里。
有两点应用的，
有两点应用的地方。
第一，我们职场上的工作其实是出于神 的恩典。
第一，我们在职场上的工作是出自于神的恩典。
当日的工人呢就没有技术可言的，
当天的工人是没有技术可言，
总之呢有这样能力十几岁以上的男士都可以担任的，
反正有这个能力只要是十几岁以上的男士就可以做这个工作。
所以如果不是原主的恩典的话呢，
所以假如不是原主的恩典的话，
所有工人都在街上边闲站，
所有的工人都会在街上闲站。
他们闲站，他们家人就要挨饿。
如果他们闲站，他们的家人就要挨饿。
那第一批工人和第五批工人，
第一批工人跟第五批工人
可以进入葡萄园里面工作，都是出于原主的恩典。
都可以进入葡萄园里面工作，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
即是慷慨，
就是慷慨。
对今日的弟兄姊妹来讲，
对今天的弟兄姐妹来说，
我们有一份工作不是必然的事。
我们有一份工作其实不是必然的事。
事到好的时候，
事到好的时候，
一样是有人有工没人做，有人没工作，
一样是有工没人做，有人没工作。
事到差的时候，人浮于事，
那事到差的时候，人浮于事。
有时候一失业就一年半载，
可能失业的话就是一年半载。
香港人曾一生里面，
香港人在一生当中
曾经失过业是很恒常的事，很普通的事。
曾经失业其实是非常普通的事。
大家有没有失过业呢？
大家有曾经失业过吗？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今日的有些的年轻人一失业的时候很开心。
我就不太明白为什么今天有一些年轻人当他们失业的时候他们很开心。
我有一次问到一个信二代，
我有一次跟一个信二代，
你有什么感恩的事啊？
你有什么感恩的事啊？
我裸辞很开心。
我裸辞我很开心。
不知道即中年人知不知道什么叫裸辞呢？
大家中年人知道什么是裸辞？
我第一次听到裸辞以为是色情有关的事。
我第一次还以为是跟色情有关的事。
裸辞即是说未找到第二份工，我现在辞了这份工。
裸辞其实代表还没找到下一份工作，那现在就辞职了。
那我现在呢一两个月就出去澳洲或英国旅游啊。
那这一两个月呢就去澳洲啊，去英国去旅游。
那回到来先算咯，
回来再说吧。
好啦，对中年人来讲，如果我哋失个业，
对中年人来说，假如我们失业，
心情系点样嘅？
心情会如何呢？
好难受，
很难受。
有楼嘅人咧，压力好大。
假如有房贷的话，就会很有压力。
父母又需要照顾，又需要睇病，
也要照顾父母，要陪他们看病。
子女又细可要读书。
子女又很小，要供养他们。
还有一大笔咧，叫做游学团的费用。
还有一大笔游学团的费用。
压力大不大？
压力大嘛。
想不想即刻找到另一份工作？
想不想马上可以找到下一份工作？
就算做住餐厅都好啊。
就算这餐厅打工也得要做。
大家想一下当时心情好不好受呢？
大家想一下当时他们心情好不好受？
在九七。
在1997年，
我一讲九七咧，可能啲年轻人都唔知系乜嘢嚟噶啦。
我现在提到九七，搞不好有一些年轻人也不知道。
当时香港系一个好震撼嘅危机嚟。
当时在香港呢，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震撼的危机。
当然有部分人系非常雀跃，可以回归祖国啦。
当然有一些人是非常的雀跃，是可以回归祖国。
哇！但系当年九七前后。有几十万的香港专业人士和家人移民到美国加拿大，
但是当年呢，在九七前后呢，有几十万的香港的专业人士移民到外国去。
他们都是精英来的，
他们都是精英。
他们移民到美加之后，
他们移民到美国加拿大之后，
有部分的人马上失业。
有一些人，有部分的人马上失业，
整日在家冇嘢做，
整天在家里没事做，
坐又唔系，企又唔系，出街又唔敢，
坐又不是，站又不是，出去也不敢。
我只系分享一个工程师系我认识嘅，
我现在想跟你分享一个我认识的工程师，
当时33岁，
当时他只有33岁，
佢移民到澳洲之后马上失业，
移民到澳洲之后马上失业了。
咁佢嗰個新居買咗張咧，大概有七尺寬，因為澳洲好大噶嘛，買個七尺寬嘅 sofa。
因為他們在澳洲的家很大嘛，所以他們買了一個七尺的沙發，
放咗喺大廳嗰度，
放在客廳裡面。
前邊咧有個四十幾寸嘅大電視，
前面有個四十幾寸的大電視。
咁失業冇嘢做啊嘛，
那失業沒事幹呢？
日日躺喺 sofa 裏邊躺平啊！
天天躺在沙发上面躺平、
啊、做一个佛系的人，
做一个佛系的人、
啊、虽然是基督徒都做下佛系，
虽然是基督徒但是也佛系一下，
没晒人际关系啊，
没有人际关系、
啊、不会出街又不会听电话打电话的，
不会出去也不会接电话打电话、
啊、唯一令到他兴奋的就希望找到份工，
唯一能让他兴奋一点的就是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工作。
他老婆呢跟我聊天的时候就说他老公像什么呢，
他太太跟我聊天的时候形容他的先生什么呢，
那我说好像条死鱼咯，
好像一条死鱼一样吗，
他说不是啊，衰过死鱼啊，
他说不是，比死鱼还要糟糕，
他是咸鱼，
是咸鱼一条，
因为佢唔冲凉，冲凉都冇活力啊！
连洗澡的力气也没有，
找不到工作是一个人嚟噶，
找不到工作是一个人。
好啦，咁当佢揾到工作嘅时候，又另一个人咯。
如果找到工作，又变成另外一个人，
佢变得非常之活跃，
就变成非常的活跃。
佢自己讲咧，有工作就有尊严。
他说有工作就有尊严，
有人生目标有方向，
有人生目标有方向。
有上进心，
有
收入，
有收入，
最重要是有消费能力，
最重要是有消费的能力，
整个人呢是很精神爽利，
整个人精神爽利。
今次似乜嘢？
那这现在像什么呢？
好像条海鲜咁靓，
好像
海鲜，
海鲜一样，
会游水，
会游泳的。
大概二十几年前，
大概在二十多年前。
啊！睇你后生仔出世未啦？
年轻人不知道来到这个世界上吗？
2003年，
2003年、
啊、香港呢次嘅大灾难，
对香港来说，那次是一个大灾难，
系、啊、非典肺炎，
是非典型肺炎，
大概肆虐100日到，
大概有100天左右的时间。
好啦，咁啊，肆虐过后大概半年咧。
肆虐过后的大概半年的时间。
当时咧，香港出咗一份社会调查报告。
当时候香港有一个社会调查报告。
咁啊，总结嘅重点系咁嘅。
总结的重点这样说：
失业一年香港人咧。
失业了一年的香港人，
他的自我形象咧好低落。
他们的自我形象很低落。
失业两年嘅香港人咧。
如果失业了两年的香港人呢，
就会认命了，
他们开始认命了，
开始接受综援，
开始接受综合援助了。
好了，另外失业三年的香港人，
如果失业了三年的香港人，
意志消沉，
意志消沉，
不想再打工，
不想再找工作，
所以呢很有可能呢长远的失业，
很有可能继续长远的继续失业。
香港另一个危机就啱过咗啦。
那香港另外一个危机刚刚也过去了。
三年多啦，新冠肺炎。
新冠肺炎有三年多的时间。
基层人士失业率好高。
基层人士的失业率很高的。
当时都几多百年老店倒闭。
当时也很多百年老店倒闭了。
哇，百年老店倒闭不是一件可喜的事，
哇，百年老店倒闭不是一件可喜的事，
即大家去新界看看，
大家去新界看看，
即大家觉得自己即很有肌肉很有体力，
如果你觉得自己很有肌肉很有体力，
就试试揀一棵百年的老树撼下去，
就尝试找一棵百年老树枝子冲过去。
如果百年老树都枯干的话，不是好事、啊、
假如百年老树也枯干的话，不是一件好事。
就算在那三年疫症期间，这些百年老树没倒下来，
就算在那三年的疫情的期间呢，百年老树没有倒下来。
好奇怪，在疫症过后，它都会倒下来。
很奇怪，在疫情之后，它还是会倒下来。
在那几年疫情里面，如果我们手里面是有工作的话，
在疫情当中那几年，假如我们是有工作的话，
会不会体会工作就是神的恩典呢？
会体会得到有工作就是神的恩典呢？
是啊，这份工作不如意的，
对啊，这个工作不太如意。
我的老板，我的上司呢，很多要求是不合理的。
我的老板，我的上司，他们的要求很不合理。
但工作的性质是出于神的恩典。
但是工作的性质是出自于上帝的恩典。
有部分的人失业之后重新找到工作。
有部分的人在失业之后重新找到工作。
不单只体会是神的恩典。
他们不但能体会这是神的恩典。
工作的心态都变得很积极，很积极。
工作的心态也变得很积极，很积极。
在教会里面都有不同年资的弟兄姊妹。
在教会里面也会有不同年资的弟兄姐妹。
有第一批进入教会的弟兄姊妹，
有第一批进入教会的弟兄姐妹，
有第五批最近进入教会的弟兄姐妹，
也有第五批进入教会的弟兄姐妹，
不同年资的弟兄姐妹，
不同年资的弟兄姐妹，
在同一间教会里面信主，
在同一间教会里面信耶稣，
接受栽培，
接受栽培，
装备，
装备，
成长和侍奉，
成长和侍奉，
都是出于神的恩典，
都是出于神的恩典。
今天我们在教会侍奉，
今天我们在教会侍奉，
就人的角度看，
从人的角度来看，
是从人的角度看，
是从人的角度来看，
是我的选择，
是我们的选择，
是我的牺牲，
是我们牺牲，
是我的奉献，
是我的奉献。
我实在太伟大了，
我实在太
伟大 了。弟兄姊妹，你看看我，
弟兄姐妹看一下我，
我比其他弟兄姐妹更加的努力，
我比其他弟兄姐妹更加的努力。
教会有灾难的时候是我走出来救灾的，
教会有灾难的时候是我走出来救灾。
你看这些弟兄姐妹在行站，
你看一下其他的弟兄姐妹在闲站，
或者就人的角度看是这样，
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好像是这样，
但我们换一个角度从神的眼光看呢，
但是如果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从神的眼光来看，
就是出于神拣选的恩典，
其实是出于神拣选的恩典。
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根本没有侍奉的机会。
假如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根本没有侍奉的机会。
想一下，
我们想一下，
我们身体稍微不舒服呢，
我们身体稍微不舒服呢，
那个礼拜都不可以回来教会了，
那个礼拜我们也不能回来教会啊，
也都不可以回教会侍奉了，是
吧？也没办法回来教会侍奉，是吗？
刚才提到新冠肺炎有三年的时间，
刚刚提过了新冠肺炎三年的时间，
教会常常都开开散散，
教会常常开门关门，
有段长时间甚至是没有实体聚会，
有一段长的时间甚至是没有实体的聚会。
没有实体聚会的时候我们有直播了，是吧？
在没有实体聚会的时候我们 用直播，
但是侍奉的人就少了很多了，
但是侍奉的人数就少了很多，
而且是没有实体的接触，
而且没有实体的接触。
我们都体会到，
我们能够体会到
聚会和侍奉不是必然，
能够聚会和侍奉不是必然的。
这个是未发生新冠肺炎之前我们未想过的，
这是还没发生新冠肺炎之前我们没有想过的。
所以当我们有机会侍奉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有机会侍奉的时候，
不要跟上帝，不要跟弟兄姊妹计较付出了多少，
不要跟上帝，不要跟弟兄姐妹去计较你自己付出了多
少，也不要计算自己在侍奉里面得到多少，
也不要计算你自己在侍奉里面得到了多少。
我们要珍惜每一次侍奉的机会，
我们要珍惜每一次侍奉的机会。
在教会里面有些是第一批进入的信徒，
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是第一批进入教会的信徒。
请问尖角浸今年是几多周年纪念？
请问尖国进今年是几周年的纪念？
好巧合，五十周年。
很巧合，是五十周年。
我们将十年为一批人进入教会的话，
如果我们把十年当作是第一批进来教会的人，
这里就有五批不同时间进入尖角浸的弟兄姊妹，
这里就会有五批在不同时期进入尖国进的教会的弟兄姐妹。
第一批进入尖角浸的弟兄姊妹，
在第一批进入坚果进的，
已经回了这间教会四十至五十年的举手。
如果已经回来四十五十年的，请举手吧。真的有，很棒。
阿黎山，系啦，嗰位阿任嘅阿蔡先生系啦，
蔡先生。
阿蔡生咧，啱啱今个礼拜先同我上咗一堂历史课。
蔡先生在过去几天才跟我上了，给我上了一节历史课。
我冇资格教佢，佢有资格话俾我知神嘅恩典。
我没有资格教他，反而他有资格告诉我神的恩典。
阿梁牧师，你知唔知天花板点嚟噶？
梁牧师，你知道天花板怎么来？
你知唔知地板点嚟嘅？
你知道地板怎么来？
哇，个历史几长啊！
那个历史多长
啊？咩时候要买？咩时候揾装修师傅等等，全部系做到最好最足嘅。
什么时候要买？什么时候要装潢？找师傅，全部都做到最好的。
好啦，我讲翻第一批进入尖角浸嘅弟兄姊妹已经喺度四五十年啦。
第一批进来尖角浸的弟兄姐妹已经来了四五十年了。
过去或者而家。都是一班资深的领袖，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也是一批资深的领袖。
第一批的弟兄姊妹还是有份建立这间教会，
第一批的弟兄姐妹是有份建立这个教会，
有份栽培下一代，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的信徒，是吗？
有份去栽培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的信徒，对吗？
让这些弟兄姊妹今天成为领袖，
让这些弟兄姐妹起来成为领袖。
第一批的弟兄姊妹在教会出现危机的时候，
第一批弟兄姐妹在教会出现危机的时候，
仍然是谨守岗位，
仍然是谨守岗位，
永不言退，
永不言退，
成为今天我们学习的好对象，
成为我们今天学习的好对象。
第一批的弟兄姐妹比第五批弟兄姐妹，
第一批的弟兄姐妹比起第五批的弟兄姐妹
有什么好处呢？
有什么好处呢？
比较有好经验咯，
比较有多的丰富的经验。
佢哋过去累积大量嘅时间，
他们过去累积了大量的时间，
同埋心力，
还有心力，
甚至系自我作出牺牲去侍奉上帝，
甚至做出了自我牺牲去奉献上帝。
今日教会有咁嘅硬件，
今天教会我们有这些硬体，
亦都有咁好嘅属灵传统，
有这么好的属灵的传统，
同第一批弟兄姊妹嘅建立咧。是分不开，
这是跟这、第一批的弟兄姐妹的建立是分不开的。
不过耶稣讲了个比喻，仿佛都去提醒我们第一批的弟兄姐妹。
当天耶稣的比喻仿佛也提醒我们第一批的弟兄姐妹，
不要骄傲，
不要骄傲，
我们要努力栽培下一批的梯队上来，
我们要努力栽培下一个梯队的弟兄姐妹上来，
不要埋怨上帝，
不要埋怨上帝。
不要问为什么我们是整日劳苦受业，
不要埋怨去问为什么我们整天劳苦受热。
我相信蔡生你当年侍奉的时候没有冷气、
我相信蔡先生当年侍奉的时候是没有冷气的，
但我够胆说，
但是我有胆子说、
我去到哪间教会讲道的时候呢，
我去到哪一间教会讲道的时候，
哪里有冷气，哪里有小孩在那里，
哪里有冷气，哪里就有小孩。
所以今天的侍奉和当日的侍奉的环境真的很不同，
所以今天和以前侍奉的环境是截然不同的、
我们资深的弟兄姐妹不要埋怨上帝，
我们资深的弟兄姐妹不要埋怨上帝、
这个就是耶稣在这段经文给我们教导，
这就是耶稣在这段经文给我们的教导。
好了，在教会里面都有一批最新进入教会的弟兄姐妹，
在教会里面也会有一批最新进来教会的弟兄姐妹，
他们未进入教会之前在外面做什么？
他们还没进来教会之前在外面是做什么的呢？
闲站，
闲站。
不过千万不要对未信耶稣的人说，
但是千万不要对还没信耶稣的人说，
或者刚信耶稣踏入我们教会的时候说你在外面闲站，
也不要跟那些刚信耶稣的人说、你之前是在外面闲站。
未信主之前真的在教会之外嘛？
那他还没信耶稣之前的确是在教会以外啊。
就来收工了，就来天黑了，
快来下班了，天黑了。
是上帝亲自呼召他们进入教会的，
是上帝亲自呼召他们进入教会。
今天我们才有这么多侍奉机会，
今天我们才会有那么多的侍奉机会。
我想问在座里面，
我想问一下在座当中
有哪些呢 是回了这间教会十年之内的，举手了。
有谁是来这个教会十年以下的？
哇， 都一大批，多过第一批的弟兄姊妹、
这个 数量是比第一批的多很多
那有部分的人很难界定自己是第几批、
有一些人是比较难界定自己是第几批，
即可能在第一间教会回了十年，在这间教会回了几年，
可能在别的教会 住了十年，然后来这边几年。
在这间教会是很容易找到侍奉岗位，
在这个教会是很容易找到侍奉的岗位。
我们应该献上感恩，
我们应该献上感恩，
我们努力侍奉，
我们努力侍奉，
可能将来的效果比第一批的信徒更加大，
可能将来的效果比第一批的信徒。
牧师你看小我啊，
牧师你小看我吗？
不是，耶稣自己说的嘛。
不是，耶稣自己说的。
在第十六节他提出一个这样的提醒，
第十六节他提出了这样的提醒，
那在后的将要在前，
那在后的将要在前，
在前的将要在后啊，
在前的将要在后了。
好了，那在后的就是指第五批信徒啦，
那在后的是代表第五批，
将来他们是带领教会那批人来的，
将来他就是带领教会。
在前的就是第一批信徒，
在前的是第一批信徒，
他总有一个时间会过去的，
他总有一个时间会过去，
这个是属灵的定律来的，
这是属灵的定论。
第五批信徒也都会尊重第一批信徒，
第五批的信徒一定要尊重第一批的信徒。
这一批信徒，即是第一批信徒，以前咧系好辛苦嘅。
第一批的信徒以前他们很辛苦的，
整日劳苦受热，
整天劳苦受热。
我哋同心祷告，
我们同心祷告。
天父上帝，我哋献上感恩。
天父上帝，我们献上感恩，
因为你赐俾我哋咧喺职场上边有工作，
因为你赐给我们在职场上有工作，
喺教会里边都有侍奉嘅岗位，
在教会里面也有侍奉的岗位。
我哋知道一切都系出于你呼召嘅恩典，
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出自你呼召的恩典。
我哋愿意咧心存感恩，
我们愿意心存感恩，
尽心工作，
尽心工作，
又委身侍奉，
委身侍奉，
好好回应你呼召的恩典，
好好回应你呼召的恩典。
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